今天我们讲的是但以理书，这新的一季的主日学课程。那我们这堂课题目是概论，概论，所以要把整卷但以理书稍微看一下。大家对但以理书有没有概念？但以理书是在旧约的先知书，旧约先知书的哪一卷？它是属于大先知还是小先知？反正都是先知，管他大的小的啊，其实大的小的都是人在定的啊。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旧约的圣经它分成大先知跟小先知啊。大先知的意思就是它的篇幅比较多啊，有四个大先知，一个是以赛亚书，一个是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啊。所以我们在读像以赛亚书，哇，觉得很长，对不对？总共有66章啊，再觉得耶利米书也很长，52章啊。那在读但以理书的话，发现只有几章，只有12章啊，短短的啊。而且但以理书有些地方还蛮容易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讲故事啊。我们一般讲先知书比较多，是讲一些先知启示性的东西。可是但以理书那边，你看到有一些故事啊。那在故事里面看到一些人名。所以看故事的话，你就要知道当时的历史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要有这个稍微的一个概念啊。那但以理书它写成的目的是什么？每一卷书啊，它被写成一定有它的目的啊。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但以理书如果我们看短短的12章，可是非常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乎什么？关乎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在什么时候？现在神的审判来了没有？还没有完全啊。什么时候？末世啊，我们讲的末世啊。所以我们讲但以理书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末世有关系，末世跟审判有关系。所以但以理这个意思是什么？但以理啊，我们讲说一卷书你怎么看它，先看它的名字，它的名字的意思啊，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所要讲的信息啊。但以理的意思其实就是神的审判啊。但啊，在12支派当中有一个叫做但支派，记不记得？但支派啊，这个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这个母亲怎么说？拉结说哈，这个但哈，神要为我伸冤哈，审判的时候好像要为我伸冤，所以但的意思就是审判或者伸冤的意思啊。那 L 后面有个 L， 记得哈 ，L 的。就是讲的希伯来文的神啊，简称神的简称叫 L 啊。你看后面有个 L， 以西结有没有 L 啊？或者讲伯特利 Beth El 啊，伯特利是神的殿啊 ，Beth 是 house 啊，家的意思，神殿的意思啊。但以理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哈，最主要讲的是神的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啊？在新约有没有提到但以理？新约在什么地方有提到但以理？保罗有没有提到但以理？耶稣有没有提到但以理？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那我们看在新约出现但以理只在马太福音，所以我们要读但以理大部分都是看旧约，可是但以理里面讲的信息跟启示录的很多很相像，还有跟末世的东西很相像。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24章啊，为什么我们讲说但以理书它是一个讲到末世的书啊？如果你要看到末世，你一定要先看但以理。为什么呢？因为是耶稣说的啊。我们看但以理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啊，马太福音的第24章，耶稣讲到啊世界的末了，还有讲到他要再来啊。耶稣他是弥赛亚，对不对？犹太人他们盼望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还要再来，意思是什么？他第二次再来。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成为一个木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那在世界的末了他还要再来，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是世界的末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神要施行审判。那神要在施行审判之前呢，他会先做什么事？ 就像是你要审判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审判你的孩子？不要用这个审判那么重的字眼了，惩罚会不会罚这个孩子啊？你要罚孩子之前会怎么样？告诉他，警告他，要不要给他恩典？要给他恩典，对不对啊？你只要能够悔改的话，我就不罚你，有没有啊？如果他真的悔改，你就不罚他，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孩子不悔改，还是继续这样做的时候，你那时候再轻轻打他一下啊。啊，所以神他要审判之前，他会怎么样？他会给我们机会。所以耶稣弥赛亚，这是救主啊，他最终在世界的末了来的时候，他是审判全地的。哇，很可怕，对不对？他要审判全地。可是他要来之前呢，他先做了一件事情，他要拯救我们。所以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记得他是救赎主，他是拯救我们啊，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到审判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必受审判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弥赛亚记得他要两次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真的就要施行审判，可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要人因他得救。你看第24章啊，24章，耶稣出了圣殿，在第一节那里讲啊，他就把圣殿指给这些门徒看，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这些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啊。”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也就是说圣殿会被毁，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耶路撒冷，临到圣殿啊！哇，这个当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门徒好像就明白了啊，这个世界末了审判要临到了啊！那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这边讲到预兆，对不对？你要来之前一定要有一些警告的预兆嘛，就像神他做事的法则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要审判之前一定会降下一些预兆来让人们能够悔改啊。那后面我们这些经文都很熟悉啊，会讲到说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会有多处饥荒地震啊等等的啊。然后继续再讲说啊，不法事会增多，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世界的末了要来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很可怕，对不对？可是是不是现在呢？不是啊。15节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啊，他说你们看见什么先知但以理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大家把这段话可以记起来啊，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话叫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需要会议。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行毁坏可憎啊。但其实简言之，行毁坏可憎所指的就是末世要来的那个很可怕的很坏的啊，敌基督啊。我们讲说敌基督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来之前会有一个预兆。什么预兆呢？就是行毁坏可憎会出现。现在有没有行毁坏可憎的？还没有啊，所以不要急，不要急啊！你要等到行毁坏可憎出现之后，耶稣才会再来啊。所以这个是耶稣跟门徒讲的一个奥秘的事啊。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预兆我们会不会知道？兆头、征兆我们都会知道啊。像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等等的啊，这些征兆是叫我们能够预备、能够警醒啊。所以你要看到末世的时候，你就要读但以理书啊，因为但以理书是关乎这个末世、末后的事啊。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啊，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讲了说啊，他说你们知道吗？有一天啊，这个主会降临，会有天使长吹号啊，然后呢，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要复活，然后我们在基督里的啊，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主要再来的日子啊，主要再来的日子。那主再来的日子，他一讲了，哇，这个全教会就恐慌了。那什么时候要来啊？那既然他快来了，那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干脆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等着他来好了啊，所以就不工作了啊，也不什么事情也都不做了，就等着耶稣来。 这样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所以耶稣保罗又写了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也讲到末世的情形啊。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以你要看末世的事啊，你不要一下跳到启示录看啊。你要看什么呢？你要先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所讲的末世的征兆、末世的兆头，还有末世的一些原则啊。然后之后呢，看看保罗书信怎么说啊。保罗书信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因为前书他讲到耶稣要来的一个情形啊，可是人们就恐慌了，所以他又写了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啊。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有吧？讲到耶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他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聚在一起啊。然后呢，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什么，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怎么样？”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很多人就害怕了啊，对不对？因为会有很多这种可怕的审判的事会临到啊。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好、哦，不要受到诱惑。可能也现在有人在讲说，哇，世界末日要来了啊！2012年记不记得，曾经在中国大陆流传，这个12月21日啊，世界末日会来了啊，赶快赶快。”搭这个方舟的便车还是怎么样子啊、哦？造成一个恐慌嘛啊？那他说你不要被他诱惑，好，因为什么呢？这个保罗讲的跟耶稣讲的一样啊，因为耶稣讲过了，你要看到行毁坏可憎的。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就是耶稣要来的日子以前，必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大家看大罪人啊，大罪人就是行毁坏可憎的那个，也就是敌基督的。啊、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有没有？到时候他会显露出来、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呢？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这边讲到他的本质、啊、所以你要讲到说敌基督，有人讲说哇，你是敌基督、啊、讲说这个人是敌基督，那个人是敌基督，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一定， 你要看到你根据什么，敌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不要认识基督？要哈，我们要不要认识敌基督？
要，
我们也要哈，因为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敌基督的本质。敌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你不要看他不顺眼，你就说他是敌基督，对不对？啊，马丁路德曾经讲过，教皇是敌基督。哇，这个话严不严重？很严重，对不对？他凭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有没有根据？其实也有根据哈，因为圣经上讲到敌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他主要有三个本质啊，你们记得啊？你看到有个人有三个本质，你就知道他可能有敌基督的可能啊，搞不好这个本质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啊。哪三个本质呢？第一个本质是什么？第一个哈、啊，他是有权柄，哇，忽然之间可以拿到权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有权柄之后会怎么样？骄傲自大，对不对？啊，我们一般讲到说权力使人什么？腐败嘛，哈，然后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嘛，啊，所以权力这个我们开始都很谦卑嘛，柔和谦卑，为什么柔和谦卑？没有权力嘛，对，一旦你拿到权力之后呢，啊，那你可能就骄傲起来了啊，啊，所以很多开始有理想有抱负，一旦他真的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时候，你看他就骄傲自大起来了啊。以前扫罗，我们查过扫罗王，对不对？扫罗王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害羞的，人家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躲到篓子里面啊，哇，一出来，哇，你很体面嘛，你为什么那么害羞呢？啊，可是后来他做王之后呢，哇，就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骄傲，打了一场胜仗，马上就立碑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就是那种骄傲自大，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就想要怎么样，叫人家来敬拜神啊，他抵挡主啊，我才是神啊，他会叫人家来敬拜他啊。所以记得敌基督的本质，第一个是有权柄、啊、绝对的权柄，第二个是呢，他有了权柄之后他就会骄傲自大，像撒旦一样、啊、撒旦他是骄傲，他不断的往上。另外一个是逼迫神的子民，他为什么要逼迫神的子民？因为他抵挡神嘛、啊、他不喜欢神，他想打神，可是打不过。那你打不过神的话，你打不过一个人的话，那你怎么办？打不过他，你又不敢跟他打
啊，
欺负他的孩子，欺负他弟弟啊！啊，那撒旦要做的，敌基督要做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他打不过神，他抵挡主，啊，高抬自己。可是打不过的话，就怎么办？就是打我们了啊！所以我们 倒不倒霉啊？所以就是挨打了。所以这种情形它有三个本质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也讲到，他会显露出来啊，他地当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自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啊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好，所以你们不要急啊，那个还没有出现啊。可是这出现了之后呢啊，然后讲到他会有很大的权柄能力啊。你看第九节，这个他显露出来的不法的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他很有能力啊。然后呢，能力到一个地步，全部的人都会受他的诱惑迷惑，都会听他的话啊，并在那些成人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化错误的心啊。最后呢，神就要定他们的罪。可是在这里第八节那边讲说，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所以他出现的时候基督才会出现啊。所以我们在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因为将来会有一些离道反教的事，会有可怕的事情，会有灾难，会有很多的事情啊。那这些呢都是预兆，预兆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啊。那但以理书就把这些末世的情形说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我们在读这些这个启示录我们会读到启示录读到将来有审判啊，有七个印啊，七个号啦，七个碗啦，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情形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到敌基督的那一部分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啊。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讲到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觉得哇好奇怪，怎么忽然冒出这个东西出来啊？但如果你们读了但以理书之后呢，这卷书就不难看啊，不难理解了啊，因为这讲的跟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很像啊，讲到有一个兽，野兽啊，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兽，兽的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好，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讲到有个很可怕的那个兽，后来神的审判会临到兽和兽的国，这个兽所代表就是那敌基督，敌基督的国。那这个他会有权柄啊，全地的人都跟从那兽。你看第三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第四节啊，也拜兽。然后第五节又赐给他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啊。这边讲到说他夸大自夸是神，然后呢又有权柄，然后呢去亵渎神啊，然后去制服圣徒。你看第七节啊，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对吧？然后并且得胜，他会胜过圣徒啊。所以我们有一个阶段，我们是服在这个敌基督的手下，他会任意而行。这边有看到有一个字叫任意而行，对吧？第五节，任意而行多久呢？42个月啊，这边有看到42个月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东西啊。42个月等于几年？
三年半
等于几天？
1260，
1260啊。所以我们这个数字都记得很熟，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都提到了这个，但以理书提到三年半，好，然后七，好，看到审判的时候都是七嘛啊，七晚、七印、七号啊等等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但以理书那边有70个七，好，然后一七之内、一七之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事都跟七有关系哈。那个时期日子满足了，就好像是这个七的意义哈显露出来啊。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兽所代表的就是敌基督，它几个本质都在但以理书写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先了解它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就是它给我们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呢？让我们去认识末世，认识末世就是认识基督要来的一个情景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要来的时辰，那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要警醒，会有大灾难。耶稣要来之前会有什么？敌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敌基督的本质。 敌基督的本质在哪里可以显露出来呢？都在但以理书上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如果你看但以理书整卷，它的意义从第一卷到最后十二章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它讲的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在把敌基督的本质讲得很清楚。那你看到但以理书看到什么呢？看到有几个帝国，对吧？但以理刚开始的时候是被掳到哪里？巴比伦，好，有个巴比伦帝国。他之后呢是哪个帝国？波斯，或者叫波斯马代帝国，巴比伦、波斯，接下来是希腊，再接下来是罗马，有四大帝国。那四大帝国怎么显露出来呢？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做了一个金梦吗？梦见金像，头是金的，然后这胸部是银的，然后铜的、铁的，然后半铁半泥的。然后但以理跟他讲，这是要来的那个四个帝国，你就是那个金头，你是第一个，之后呢随你的后面会有四个帝国出来。你发现这四个帝国的本质都是一样，怎么样的本质呢？第一个，他们不是一般的王国。我们讲王国是什么意思？国家 king， kingdom 的话，小国家嘛，你做王我也做王，我们怎么样，你也不能把我吃掉，我也不能把你吃掉，我们就相安无事嘛，我们都有不同的国。可是帝国的意思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只有我这个，就像 秦朝对不对？以前战国七雄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了吗？彼此有个制衡嘛，就像我们现在有几个国家，对。可是到了秦朝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一统天下，统一天下啊，这些国家不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就变成帝国。所以帝国的意思就是说它要不断的扩张，不断去征服，看到谁都要去征服。所以它的能力大不大？能力很大，所以我们看到那四个都叫做帝国，跟一般的王国不大一样，它是帝国。帝国的意思就是要统治全世界，它有一个很大的权柄，有能力。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有没有受到逼迫？在这四个帝国当中有，被掳到哪里？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对，巴比伦啊，犹太以色列亡国了，这国家不存在了，然后人民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些圣徒圣民都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中，他要杀你，要杀要剐就是随便他了，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说保护他们，所以当他们说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他们说没关系，你们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样，我会保护你们，像什么好的无花果树，你们看到有两筐无花果吗？无花果所代表就是神的子民，然后他跟耶利米说，你去叫那些犹太人，哎呀不要打了，投降吧，投降这个巴比伦。你听到有个先知叫你说打仗的期间你叫 不要跟人家打，就投降，你怎么样？你要相信吗？你是汉奸，你是怎么样？你是这个巴比伦派来的卧底，叫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之后他要杀要剐，要剐我们，我们都在他手中啊。可是耶利米讲说，这是神说的，神说如果你们投降的时候，神就保守你们，让你们成为好的无花果，我会必把你们重新兼职栽植，把你们建立起来。到了有一天，什么时候把你们带回来呢？经过几年？70年，70年后我会把你们带回来。但是如果你不听话你们说好要去抵抗，最后的结果呢，你会变成什么？另外一筐无花果，是烂的无花果。那个无花果的话表示什么呢？你们将来会怎么样？会被用，不只是刀剑在攻击你们，还有饥荒，还有瘟疫，还有什么东西都攻击你们，一直到这个你们就完全被灭绝了。所以你不投降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完全的被消灭啊。但是如果你投降没有关系，神会保守你，看守你啊，让你成为好的无花果。所以其实我们不管在哪里啊，在敌基督的手下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们看那个经文啊，让我们更有信心，在耶利米书的第24章啊。所以我们讲到会有一个时间，圣徒我们也许会在这个那些逼迫我们人的手下啊，我们看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也是在逼迫基督徒啊。那但是呢，神会保守这些他的百姓啊。你看24章就讲到两筐无花果啊，你看到吗？有一个就是好的极好，坏的极坏，第三节啊，那坏的不可吃。他说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第5节啊， 那就是我打发他们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回归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好，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他们其实到了巴比伦之后呢，有没有变好？就变好了。他们以前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哇，他们还去拜偶像嘛，随从那些哈、啊、这些外邦的神。可是他们到了巴比伦，很奇怪，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弃掉所有的偶像，然后他们就完全变得就是啊圣洁，真的是神的子民。这个很奇怪啊，给你自由，人在福中不知福，把你教训一下，送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哎，怎么一下子就变好了？哎呀，早知道应该早点送去啊。啊，所以这个反而是变好的。可是你们这些不肯投降的哈，然后再讲到那个西底家王啊，以及剩下耶路撒冷的渔民啊，一些他们都把他们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我必把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欲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啊，然后直到他们完全被灭绝。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哈，在面对末世、面对逼迫的时候，不在乎说靠着我们的力量啊，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能够按着神的方式哈。神说：“哎，投降，那就投降嘛。”啊，神说：“你安静下来，你去吧，没关系。”神保守你，那神就一定会保守你。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认为说：“哎呀，我要自由，我们崇尚自由啊，不愿意做谁的奴隶啊”，那最后的结局反而是会被灭绝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民虽然在这四大帝国当中，巴比伦啊，然后之后呢，波斯又是被奴隶啊，然后到了希腊的时候还是一样被辖制，到罗马我们看耶稣的时期，犹太人还是被辖制啊，但是我们看到神有没有保守他们，还是保守他们，不像其他的民族啊，到了真的是如果是被国家亡了或怎么样，他们到各地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这个民族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 identity 啊，身份。可是神却保守这些犹太人啊，仍然持守啊，他们是神的子民啊。所以你看这四大帝国，第一个他们有权柄，他们逼迫神的子民，然后第三个呢，他们的皇啊都自高自大，自称是神，自称是神啊。巴比伦王有没有认为他是神？在什么地方看到？尼布甲尼撒他盖了拜了一个金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盖拜做一个像？你的像啊，在菲律宾啊，菲律宾这个马可斯在他的家乡里面盖做了一个大的石雕啊，上面有那个像啊。通常人死了之后才给你雕一个像啊，他还没有死，你就给他雕一个像啊。那同样的，这个在当时巴比伦王啊，他雕了这个金像之后，他要做什么事呢？要人去拜他啊！如果你不拜的话，怎么办？丢到哪里去？狮子坑还是火窑里？火窑里哈、啊，狮子坑的是在波斯王的时候啊，所以但以理的故事我们都哎想到这个哈，一个是火窑，对不对？火窑里，一个是到狮子坑里啊。你看丢到火窑里，为什么被丢到火窑里面呢？因为有三个他的朋友不愿意拜那个像呢。其他人都在拜啊，就他们不拜，不拜的结局是什么样？把你丢到火窑里面去啊！所以有没有逼迫？
有
哈、啊，末世的敌基督有没有？有没有人拜他？如果你不拜他，全部被怎么样？就要杀害你啊！所以我们看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那边讲到说，不拜这个兽的呢，他们都要被杀害。好，那同样巴比伦的那个也是一样啊，你不拜这个金像的话，你都要被丢到火窑里。所以他认为他是神。还有另外一个呢，波斯王啊，波斯王他写了一个谕令啊，写了一个谕令，什么谕令呢？就说你只能拜谁？你只能拜王。如果你拜王以外的话呢，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不忠啊，你就要被丢到哪里去？狮子坑里啊。所以丹尼为什么会丢到狮子坑呢？因为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因为他开了窗户对着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神，然后被人家看到，哇，你拜王以外的啊，所以那个波斯王也是说你只能拜谁？ 只能拜我，你们不能拜你的神。所以你说他是不是那种骄傲自大，自称自己是神？所以但巴比伦波斯是这个样子。希腊呢，希腊在历史上你看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很短的时间征服了当时所知道的全世界，从欧洲一直打到印度去了，波斯也被他灭亡。在历史上讲到说他从头到尾他一直认为他是神，他一直相信他是神。我们说讲到亚历山大为什么那么厉害，所以你看他打每场战都打赢，他就相信说那个他是当时的宙斯跟他这个跟谁生所生下来的，所以自始至终他都认为他是神。所以巴比伦、希腊跟这个波斯的王都认为他们是神。那罗马的皇帝呢？罗马皇帝认为他们是神呢？在历史上讲的，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神。每一个罗马皇帝死了之后呢，你就会进到哪里去呢？进到有个殿叫做万神殿啊。我们这边有没有？中国有没有一个伟人死了之后，把他供奉当作神来供奉？在罗马时代，每一个皇帝如果死了之后，你被送到哪里去？送到万神殿，把你当作神来膜拜。所以他们都相信他们自己是神。可是有些皇帝呢，大概有两个皇帝，两个皇帝讲说，我死了之后人家才来拜我，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我活着你都不拜我，到我死了再拜，这个不大好。我既然有那么多大的权利，所以我就规定你们现在怎么样，现在就来拜我。所以有两个，一个叫加利居拉，还有一个叫多米田。多米田他们讲说，这个你现在就要拜我，你不拜的话我杀你。所以在使徒约翰他为什么受到逼迫，他被送到拔摩海岛去，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多米田皇帝就是规定所有的子民都要拜他，我不要到死后我再送到万神殿那里去，我现在就要你们把我当作神来拜。所以你说这种就是说他们自以为神。所以在多米田皇帝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还有犹太人也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他的本质就是敌基督的本质，有没有那个四大帝国。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会读到这个四大帝国的历史，讲到他们的本质，讲到他们，的一些情形。权柄能力，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又看到尼布甲尼撒的金像，我们也看到这个但以理他所看到的异象等等。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他基本上来讲他是在讲到末世的事情。末世的事是跟审判有关系，审判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王，他要审判，可是他来之前会有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在整个但以理书上面我们看他主要的重点就是讲这里。我们看一下讲义。但以理，他的意思就是神是审判者。他这卷书他强调神他是统管万有，他也是审判一切。那这里面提到了很多的异象异梦，它启示未来世界局势的演变，还有弥赛亚所要做的救赎的工作。弥赛亚会来，他将来审判他会来，可是审判之前他也会来。他来第一个呢，他先所要做的第一个是赦罪，然后第二次要来做的才是审判。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救主，他是谦卑的君王为我们钉十字架，可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他是什么？审判者，荣耀的君王坐在他的宝座上跟着众天使，一起降临。那他是要审判全地。那耶稣他提到末世预言的时候要门徒，读但以理书，你读但以理的时候你要去会意他里面说的话。那那个时候敌基督将显露出来。那这本书他一直提到有四个国，四个帝国，或者讲到四个兽，在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基本上都是敌基督的写照，其特性就是自以为神，逼迫神的圣名，然后但是基督他要显现出来，他要败坏敌基督，他要拯救，整个圣名，然后建立他的国。那如果我们看整个这个但以理书其实也蛮容易的，因为他写的这个编排方式其实我们看起来也比较容易看。第一个，它总共有十二章，如果这十二章当中我们分成两段，第一个是一到六章，一个七到十二章，这样好不好分？很好分嘛，所以从第一到第六章大部分讲的是历史 啊，比较叙述的那种形式在写的哈。然后从第七章开始呢，他比较讲到这个意象的东西啊，比较不容易看啊，是在第七章。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讲的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大概这样子，第一个是世界的历史前半段，然后第二个是末世的意象啊。然后前半段的焦点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王，这四个大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盖的那个金像，这个漂不漂亮？很漂亮，对不对？金碧辉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四个大帝国漂不漂亮？伟不伟大？很伟大啊！我们常常歌颂这个世界的征服者啊，亚历山大啊，很多人崇拜啊，对不对？那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可不可爱？不可爱，像什么样子？像是兽哈，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敌基督他是很可怕、很丑陋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他看的那个四兽的那个意象的时候，哇，好丑陋哦。可是从人的眼光，哇，却是金光闪闪啊，金碧辉煌啊。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啊。那他写的地点呢？我们看，其实但以理哈，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被掳啊，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啊，然后。后来他在那边做官啊，然后他在巴比伦灭亡之后啊，他是被波斯帝国灭亡，他还在那边做官啊，所以他的时代涵盖了这两个帝国，巴比伦跟波斯啊，时间大概在西元前605年啊，到西元前大概530几年啊，你可以说539、38、36都可以啊，在古列王那个时代啊，60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啊。605年是以色列人被掳的一个年代啊，西元前的605年，以色列人被掳，第一次被掳哈，以色列人总共有三次被掳哈，等一下我们会看三次被掳，这个605年是第一次被掳啊。那本书的特色是什么啊？这个但以理书他提到很多有关于未来的预言啊，他不只讲到他当时的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也提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甚至把后来的帝国都说出来了，历史还没有开始写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将来会有四个帝国出现，果然这个是按着他所讲的。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这个神在写圣经，圣经是包含了什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对不对？创世纪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叙述那个事情，启示录在讲什么呢？世界的末了，有头有尾，对不对？然后一直讲这个故事，然后中间有没有断掉的地方？哪里断掉？新旧约之间断了多少？400年。哎呀，神的历史竟然会断了啊！神的历史断了的话，哎，有点不大像吧？应该不会断才对了啊。可是问题是，这个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就没有先知再出来说话，所以有400年时间神就没有说话，那个历史也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们要读这个历史都必须要看世界的历史才可以。可是呢，神预备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但以理书他有没有漏掉这些历史？没有啊。但以理书其实就把那个四个帝国，对吧？四个帝国就是希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把那个空白的400年全部都补上去了啊。你会甚至会读到但以理书11章的时候有提到北方王跟南方王在那边打，你们在那边读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如果你了解世界历史的话，原来哦，他讲的是世界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但以理就把它写下来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的历史其实从来没有断过，因为但以理书它涵盖了这个期间，甚至但以理书把末世的历史也把它写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你要看这个但以理书，它是我们要研究末世的预言，一定要以但以理书为基础啊。那作者是谁呢？那还用说吗？一定是但以理了。那他是605年啊，西元前605年被掳到巴比伦，他被送到王宫里面接受教育啊，所以在朝中他做官，而且不只是做官，做到最高的一个官啊，大官啊。那他也经历巴比伦跟波斯王朝的变化。通常是你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你过去的官员怎么样？你还想做吗？对不对？你到底忠于谁啊？可是很奇怪的哈，他还是在波斯王那边哈，帝国那边还是担任重要的职位，这是很特别的哈，表示说他在当时世人的眼光，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是一个义人。那 希伯来文名叫做但以理，意思是神的审判啊。那他的巴比伦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沙哈，伯提沙沙。另外一个王叫伯沙沙，这个很好记啊，一个叫伯沙沙，伯提沙沙。伯提沙沙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伯有一个巴比伦有个神的名字啊，就是那个他就是在这里面哈 ，Bel 哈，就是巴比伦王主要的一个神啊，他保护他的性命。那这个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再把它详细的说明一下啊。那在圣经上有没有提到但以其他的但以理呢？除了在但以理书之外呢还有哈、啊。那主要呢我们看在几个地方哈、啊。第一个是在以斯拉记，如果你读到以斯拉记哈、啊、还有尼希米记，讲到回归人的人当中啊，有一个叫做但以理的，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表示他已经很老了，因为他是被掳第70年之后他们才回归。以色列人开始回归可以说是从536年的时候回归，好，536跟605大概差了7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他们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就是70年的时间。那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大概十几岁，过了70年也是80几岁。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如果他那时候回去的话，那他可能就已经很老了啊。那提到有一个但以理哈、啊，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提到他是祭司的家族，是祭司家族是哪一个支派呢？亚伦哈、啊，亚伦不是有几个儿子吗？那他是属于以他玛支派的哈、啊，以他玛支派的也是属于祭司家族的。那他是在被掳的归回人当中，那有人说他是，有人说不是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只是给我们做参考啊，我们没有一个定见，谁也不知道啊。那另外一个在圣经上提到但以理是在以西结啊，记不记得以西结提到啊，在义人当中如果有几个义人，哪几个义人？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的第14章啊，表示他是不是义人啊？哇，不得了啊，他跟谁相提并论啊？14章的第14节，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跟谁？约伯这个三人啊，然后怎么样啊，他们的义只能救他们自己。20节也讲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啊。那以西结他其实是比但以理啊晚一点啊，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那以西结呢他算是第二次的被掳的人当中啊。那所以他写的一个先知书，他可能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所以他也提到这个但以理这个人啊。那这个是不是跟但以理是同一个人呢？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是也许不是哈。但是名字就是叫但以理哈。那另外讲到他不只是义人，还讲到他有智慧哈。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讲到撒旦有没有智慧，撒旦很有智慧哈。他的智慧呢比谁还有智慧呢？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但以理有没有智慧？
有
哈。所以在智慧人当中我们看到最有智慧的人大概是约瑟啦、但以理啦。可是撒旦怎么样？比他们更有智慧。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撒旦跟所罗门哪一个有智慧？你看谁被谁骗，谁就比较有智慧啊！谁被谁骗？谁听谁？所罗门被撒旦骗了啊，被他诱惑了啊！你看28章也是第3节，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28章就是在讲到推罗王，推罗王就是在预表着这个撒旦啊。那新约圣经也提到但以理，就是马太福音24章耶稣所说的啊，那提到末世奥秘的这卷书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看这卷书啊，但以理书在圣经里面是在旧约圣经的大先知书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啊，那在第27卷书啊。可是如果你读希伯来文圣经的话啊，希伯来文圣经跟我们的编排不一样啊，那我们把但以理编到先知书里面。那在希伯来文圣经他把圣经分成三类，一个叫做摩西五经律法，一个叫历史书啊，它其实不叫历史书，它叫先知书啊。那但以理啊，另外一个叫做圣卷，圣卷就是讲智慧书啦，或者是在讲诗篇啦等等的啊，其他的一些启示性的文学。那但以理他不是被编在先知书里面啊，他是被编在圣卷里面啊，跟那个智慧书跟诗篇放在一起啊。那一直到另外有一个我们看一下，在74译本啊，大家知道74译本叫做是耶稣时代保罗那个时代的 旧约圣经，但是是翻译成希腊文的，说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它的编排呢，就把但以理书编排在先知书中，先知书上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编排方式跟74译本比较接近啊，跟希伯来文的译本比较不接近。可是74译本的但以理书，你会发现它的篇幅很长，不只是12章，我们现在12章，它也加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啊。它加了这些东西是赐经，大家知道赐经吗？赐经就是在当时人们在读的一些经卷。可是我们知道说旧约这些经卷之外称为正典，正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启示，我们相信是从神来的。可是另外有一些经卷好像也不错，里面也讲到一些很奥秘的事， 很有启示性的东西，可是这些他们不被认定成为正典，所以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就变成什么，我们翻译成赐经啊。可是原来的意思他是说，就表示是一个隐藏的啊。那在这个74译本里面，他有把几卷赐经啊，赐经就是那个放进去。那其中有三卷赐经把它放到但以理书里面。为什么放到但以理书里面？因为里面有提到但以理啊。那总共有三卷赐经是放进去的。有一个叫做亚撒利亚的祷告跟三童歌。什么叫三童歌？三个年轻人唱的歌啊。那三个年轻人是谁呢？就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的那个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是在讲到亚撒利亚的祷告敬拜赞美神，还有讲到三个童子啊，他们在火窑里面啊，面对这个烈火的时候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啊所唱的诗歌。那这个呢，他们就被编在赐经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就是跟但以理书的情节很像，所以就把它在希腊文的74译本当中就放在3章23节到24节的中间。好，所以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啊。另外呢，在12章之后呢，但以理书12章完了吗？可是呢，在74译本它加上了两个赐经，一个叫做苏珊娜传，苏珊娜是一个女人，后来她被人家控告诬告，后来但以理就救了她，怎么样子用她的智慧去拯救这个苏珊娜啊。然后另外一个叫比勒跟大龙啊，讲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啊，那这个但以理啊就在这边做了一些判断，就让这个比勒跟大龙啊受到当得的审判啊。那这个两个赐经都是跟但以理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把它编在但以理书上啊。我们觉得不对啊，因为我们不接受赐经，可是天主教接不接受呢？天主教接受。有一天如果你看天主教圣经读但以理书，怎么他读但以理书比我们的还多啊，你不要惊讶啊。因为天主教他们把赐经也收在圣经的里面啊。如果你们看到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有赐经。那有的是把这三卷书是分开来，有的是把它编到这个但以理书。所以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但以理书多了几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哦，这是天主教的圣经啊。那基督教圣经我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基督教圣经只接受它是这个十二章啊，但以理书为正典，不接受赐经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文体啊，它是属于启示文学。启示文学讲到说里面有很多意象的东西啊，可是里面也提到历史性的描述啊，所以它也是先知书，它也是历史书，它也是智慧书啊，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在这里面综合在一起啊。那我们看文字的话啊，看这个文字很有意思啊，我们看的中文，可是它的原来的文字，好，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啊，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之前都是希伯来文写的，可是从这里哈，你看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好，愿王万岁，从愿王万岁这个时候开始呢，这就不是用希伯来文。就是用什么文呢？用亚兰文啊，亚兰文，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亚兰其实包含了从叙利亚以东啊，顺着那个两河流域下去，一直到巴比伦啊，我们讲加勒底，他们都属于这个民族啊。记不记得雅各他去他舅舅拉班啊，亚兰人啊，其实那边的人，东方的人，我们都叫做亚兰人啊。那他们讲的言语，就成为亚兰的语系啊。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亚兰文变成什么当地的整个帝国的通用语言啊， 秦始皇统一天国，统一中国的时候，他第一个做的是什么？统一文字，统一语言，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文字语言不统一的话，那乱七八糟哈。所以在巴比伦帝国，他们通用的就是亚兰文啊。所以为什么希伯来文到后来啊，我们看他们不大讲。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讲的是什么话？就是亚兰文哈，不是讲希伯来文，是讲亚兰文。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另外一个帝国在统治他们啊，就是罗马帝国。可是，罗马帝国受了希腊帝国的影响，所以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从第二章第四节“愿王万岁”那个开始哈，是用亚兰文，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第七章写完。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比较特别的啊。到第七章写完，这个都是用亚兰文。从第八章开始呢，又回到希伯来文。然后另外它有几个是希腊文的哈，那它也有用到几个乐器的名称啊，是用在这个乐器的名称上才用到希腊文哈。还有呢，我们在读这但以理书的哈，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它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描述啊。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第一人称啊。你第七章讲到说，我夜间看到异象，看到天上有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啊？所以一个是第三人称，有一个是第一人称啊。那第三人称是讲到说，哦，用这个第三人称的形式来描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有点不一样啊。那因为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是描述巴比伦跟波斯帝国宫内的历史啊。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就讲到未来的预言啊，是他所看到的，说他经历到的启示啊，那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描述下来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情形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他这边有很多的历史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但以理书他所描述的啊，从被掳到巴比伦开始，就西元605年一直到波斯王古列的年间啊，到古列的年间，这个期间大概在西元530年，因为古列王在530年死了啊，他在西元前539年的时候，他灭了巴比伦帝国啊。然后他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然后就接下来就下诏令啊，让犹太人回归，大概在西元536年啊。所以我们所了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景，所以这当中贯穿了大概有70年啊。可是他的预言呢，却不限在这七十年当中，他的预言穿过了这个哈，经过了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一直到末世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哈，他被掳到巴比伦有三次。你如果看的话，在列王记下24章、25章里面有提到哈，三次。第一次是在605年，是在约雅敬作王的第三年的那个时候啊。那约雅敬投降求和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被掳。那很多什么王室里面的贵族哈，还有一些圣殿里的一些器皿都被掳到巴比伦。那其中包括但以理啊，因为但以理一开始讲到约雅敬在位的时候，所以他是第一次被掳。那第二次被掳是在约雅金啊，约雅金的年间是在西元580年哈，约雅金就是耶格尼亚，他是约雅敬的侄儿哈，儿子哈，他是约雅敬的儿子。那在西元598年的时候哈，他做王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就被掳啊，在列王记下24章，你们可以看得到啊。那被掳的时候，这回被掳的人就很多了啊，他不只是那些贵族被掳，而且还有什么那些工匠啊，那些有技能的啊。那些铁匠啊什么的啊，木匠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这当中就包括了以西结啊。以西结的第一章那边有提到说啊，约雅金在位的时候他被掳啊，这个叫做第二次的被掳。那第三次的被掳就是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在西元586年，西元前586年啊，西底家作王第11年的时候啊，这个就完全被毁了啊，所有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最穷的啊，那些没人要的啊，就叫他们去看守葡萄园啊。那我们再来看，是他是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啊被掳。那巴比伦帝国他的创立人啊，是这个 叫做尼布伯拉沙，尼布伯拉沙是尼布甲尼撒的爸爸的父亲，他原来是亚述王的附庸国，可是后来他背叛了这个亚述，然后甚至把亚述帝国给消灭了，在612年，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有记载这个事情。那尼布甲尼撒是他的长子，那后来他就派他的长子尼布甲尼撒到四处去征战，因为他曾接续那个亚述帝国他剩下来的那些产业，他就去征战，最后他打败埃及就称霸了，征服了附近的那些国家，他就建立了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个帝国的产生其实是从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开始的。那他在604年、605年左右的时候，他就接续他的父亲做王，因为他父亲那时候死了，他赶回去做王。那继承王位的时候继续征战，他建立的叫做巴比伦帝国。那以色列他有三次被他征讨，你看到这三次被掳都是尼布甲尼撒上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主要是他要攻打埃及的路上经过以色列，顺便把以色列给灭掉了。那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叫做以卫米罗达接续他 做王，在列王记下最后面有提到，当以卫米罗达做王的时候，他就善待那个 犹太王。可是以卫米罗达做王两年之后他被杀，然后他的女婿就继位，在位4年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位置，后来呢被另外有一个人把他被杀掉，最后有一个王继位叫做拿波尼度。在历史上提到的这个王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任的王。可是但以理书讲到说，巴比伦被灭的时候，那个最后王叫做什么？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你看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巴比伦跟加勒底是同一个第30节最后一节，当夜不是有个宴会吗？宴会上面他们拿圣殿的器皿去喝酒作乐，所以有个手指头不是出现了吗？写了这些字这个但以理把它解开来了，跟他说，哇，你完蛋了，你的国家也会亡了。当夜第30节，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米底亚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灭亡就是这个王在位的时候。那这个王叫做什么？伯沙沙。可是在这个历史上讲到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做拿波尼度，那这样子跟巴比伦跟但以理写的不相合。可是后来在1854年有个考古发现什么呢？在当时有一个月神庙，月神庙发现很多的古物，然后出现了什么呢？拿波尼度的名字。拿波尼度原来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再讲到原来他在做王的最后几年的期间因为他崇拜月神，巴比伦有他们崇拜的巴比伦神，可是因为他崇拜月神之后呢，他就不去拜巴比伦神了，所以他就到另外有一个地方叫提纳提马那个地方他在那边成为他另外一个都城他把巴比伦就交给他的儿子叫做伯沙沙在历史上原来没有看到伯沙沙，直到这个考古发现才发现原来伯沙沙但以理书所讲的那位伯沙沙就是拿波尼度的儿子长子所以他跟他的父亲是等于是共同执政，因为当时巴比伦很大，所以他父亲在这个南部，他在北部那个地方在巴比伦都城那边是执掌王权，可是他的父亲因为去崇拜月神，在那边为月神建庙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一起执政那所以但以理在朝中做官的时候是在巴比伦那边那后来这个大利乌王去攻打这个巴比伦的时候被杀的那个都城被杀的就是伯沙沙在那边掌理的时候，那这边记得你看到29节，当但以理他不是为王解了这个梦吗？解了这个字吗？他解了这个字之后呢，伯沙沙就下令29节，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什么？列位第三，那所以表示第一、第二都有人了列位第三就是说，除了王之外，那我们开始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想说为什么要讲到列位第三？为什么不第二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 那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因为在当时有两个王，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两个共同执政。以前有人在想说第三大概是第二是王后吧，可能我们下西洋棋下多了，这个王后最厉害，不是哈。那现在我们看了就明白了，为什么但以理书讲到伯沙撒，而且讲到说你列位第三，因为伯沙撒能给他的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背景，就对这个就有更深的体会。那另外一个希腊帝国，但以理活着的时候直到波斯帝国的初期，那他预见未来的帝国，这个未来帝国他提到有这个后来的两个，一个是，其实后来我们看是一个是希腊，一个是罗马。那希腊帝国他提到他意象中所看到的有一个叫公山羊，那波斯帝国他看到的意象，波斯帝国现在是公绵羊，可是公山羊来了怎么样，把公绵羊一直抵到后来他完全的消灭。所以这个就提到说，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但以理书的第8章第5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当我们讲脚不沾尘的意思就是飞了，用飞快的。所以讲到亚历山大他征服波斯的时候速度快得不得了，刷很短的时间他就把整个消灭了。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只非常的角，然后他往我所看见这个公绵羊那里去，公绵羊就是指的波斯帝国，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至高至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如何如何的。那这个讲的什么东西呢？大脚就讲到亚历山大好厉害，对不对？可是忽然大脚折断了，所以表示他怎么样，他死了。亚历山大什么时候死的？也大概很年轻，33岁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大脚他忽然之间就毙命了，暴毙，不知道生死了什么病。可是他死了之后呢，那谁来继承王位？他的国土，因为国土太大了，就被那个四个将军，被四个将军分别是在那边在统管。他在的时候四个将军都听他的话，那他不在的话谁听谁的？所以四个将军就怎么样，就变各自独立了。所以这四个王，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国被四个将军瓜分成四个王国，本来还有几个小国家，后来这四也都胜不过，就变成四个。在历史上提到四个，那四个一个是在欧洲的部分，有个叫加山德，他统管马其顿跟希腊，属于欧洲的部分。另外有一个叫做吕西马加斯，他统管小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那另外一个叫西流基，他统治了叙利亚还有巴比伦，那就是一直到这个伊朗那边。另外叫多利买，他统管了埃及跟古利奈，就是现在的非洲。你看到这个希腊的版图是何等的大啊！那如果你看到第11章讲到有两个王，一个是南方的王，一个北方的王，其实所讲的就是多利买跟西流基，就是埃及跟叙利亚，他们这两个国家常常在那边征战。那以色列呢，耶路撒冷是夹在他们的中间，有一方赢的时候以色列就变成南方王赢的时候以色列就变成南方的，北方赢的时候以色列就变成北方的，所以他们打来打去就这样子，一个是过去一点，一个是过来一点，所以夹在其中非常受害。那我们读11章的时候我们会再来看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讲的是末世的预言，刚才我们讲的跟弥赛亚降临有关系。弥赛亚降临跟什么呢？跟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又有关系，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保罗也提到那个将来末世要来的时候必有大罪人，敌基督的本质等等的。还有这个地方，我们看要看这个末世的奥秘，最重要的有一个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9章。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9章，第9章24节。因为但以理他原来在为他的百姓在祷告，因为他在那边坐朝为官已经坐很久了，到后来他算一算，耶利米书上写着，就是我们被掳到 这个巴比伦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总共是70年啊。你看第九章的第二节，他就为着这件事情来祷告，在那边定义向神认罪，为着他的百姓认罪。然后呢，当他祷告完之后，神就怎么样，神就给他一个启示，不只是讲到说你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会回去，谁给他看到一个启示，一个末世的启示。以色列百姓被回归所代表的神的子民被救赎，所以神就让他看到神的子民不是现在被救赎，而且将来还要被救赎。将来有位弥赛亚要出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他真正的才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这个时间怎么算呢？你算的70没错，但另外一个24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前面讲70年，可是现在呢，神定了一个叫做什么70个期啊。我们讲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讲细解释啊，就是神定了一个时期，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有一个救主弥赛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他要做什么呢？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有没有？那这个你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啊，除掉我们罪恶罪孽和过犯啊等等，引进永义，我们因信就称义了啊。之后呢就怎么样，封住异象跟预言，封住异象跟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从这里时间可以算起来，什么时候算起呢？他说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直到受膏者弥赛亚出现的时候，那个时间的算法从哪里开始算呢？就是当耶路撒冷城被建造。那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尼希米回去修建城墙的时候就发生了。从那年开始算起，亚达薛西王20年，也就是西元前的445年的时候，从这一点算起来，然后经过了几个期，69个期，如何如何的，你会看到弥赛亚就会出现。可是弥赛亚出现之后呢，他会被杀，他会被剪除，之后呢会有一个王的名来，会毁掉圣殿等等的啊。之后呢最后一个期才会出现。可是这边也讲到说，弥赛亚后来被杀之后呢，异象跟预言就被封住了啊。这边有看到有个字很重要啊，封住异象跟预言。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耶稣要来的日子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但以理书写得很清楚，可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异象跟预言是被封住的。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要来的时间怎么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啊。那个封住的东西只有谁能够揭开呢？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5章，只有羔羊耶稣来的时候，当父神讲说时候到了，好，你第二次再临的时候，那他去揭开那个印，这个才会出现。你看第五章第3节那边讲的，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呢？把这个神的奥秘给揭开呢？然后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第5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个印。”所以讲到末世，真的是后来被显露出来的真正的末世，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他是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是一个奥秘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已经揭开了，可是有些东西我们往前看往未来看的时候，发现还有东西是被封住的。所以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我们要体会到这一点，虽然奥秘都在但以理书解得很清楚，那但是呢有个东西是被封住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它的内容。它内容我们讲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世界的历史，一个是末世的异象。那从第一章我们讲到说，讲到但以理他被掳到外邦，那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他是极好的无花果，他在朝中为官，他不只是担任一朝，担任可以说3朝元老，几个王都是继续让他做官，表示他很认真负责，很忠心。那第2章到第4章主要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那他第一次是梦见这个大的金像。那大的金像是代表从巴比伦开始要兴起的4大帝国，从人看起来是金银铜铁的建造，雄伟壮丽，最后是被石头打碎。 那表示弥赛亚要拆毁世上的国，建立他的国度。那设立金像的意义就是要他的百姓去拜那个金像，不拜的呢就会被杀害。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他也梦见那个大树，那个大树所讲的就是他有很大的权柄，可是这权柄是从神来的。当他在那边自夸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权柄夺去。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给巴比伦那个王，他一个兽，野兽的心，他吃草像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兽跟这个敌基督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意思。然后第五章是讲到伯沙沙王的宴会。那伯沙沙王他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那后来他的国势衰弱的时候，巴比伦就被杀，后来就被这个巴比就被波斯马代取代了。那第六章是讲到说这个但以理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故事。那到波斯作王这个帝国开始的时候，这个神仍然掌权，但以理仍在朝中为官。然后当时的王他下令不准拜王以外的，这也预表着这个大罪人兽，就说代表你一定要拜他，你不拜他的话呢你就要被杀。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末世所要发生的事。那另外后半段呢，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是讲到末世的。那第七章是讲到四个兽的意象，那四个兽跟金像是一样，是历史的四大帝国，但是它的本质就是兽，就是敌基督，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从人看起来是金碧辉煌，可是从神看起来极其丑陋，极其可憎的。但最终人只要降临，为圣民征战，会把兽给打败，建立永远的国。那第八章所讲的有两只羊的意象，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叫公绵羊代表波斯，另外一个是公山羊，这个是讲到将来的历史，叫希腊。那所代表的两个帝国，公山羊它这个大脚折断之后就长出四个脚，四个脚就讲到那个四个王，四个王国。那其中有一个脚呢长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呢它做了一些很可憎的事情，就是它会亵渎圣地。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我们到时候会讲到，他所做的事是什么呢？他叫以色列人他们不准守律法，叫他们吃猪肉，甚至把他们的圣殿，以色列的圣殿拿猪在那边献祭，就污秽整个圣殿。哇，这个事情所做的事情就有点像敌基督所做的，很可憎的事情，任意而行。他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会提到这个人。他也逼迫圣民污秽圣地，这也是末世敌基督所要做的。那圣经上讲到他是行毁坏可憎的。那另外一个是末世的意象，在第九章刚才我们所看的有七十个七，这个到我们讲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详细讲说明清楚。那另外从第十章开始是讲到隐藏的意象，讲到末世会有大灾难，也会有大征战，讲到但以理在那边禁食二十一天，有一种禁食叫做但以理式的禁食，就是他美味不入他的口，然后有个天使就来到他面前。那天使来到他面前之前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哇，从你祷告的第一天开始我本来想来，可是后来怎么样，博士的魔君在那边拦阻了我，还好有谁，米迦勒，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是守护以色列的，来帮助我，然后可以来把这个讯息传给你。那后来我现在要回去还要跟希腊的魔君征战，哇，在天上有很多征战的事，这可能拍起电影来也蛮好看的。那可是这些事都是被隐藏，一直到第十二章，直到末时羔羊来才能够揭开这个奥秘。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十二章，但以理书的十二章。但以理书他从一开始从起初就想要了解这个末世的事，所以神就启示给他。他说第十二章是讲到真的是末世的时候，当那时候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开国以来一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事，就讲到末世真的所要发生的事。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启示录有没有讲到册子，生命册的。 然后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有没有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利亚，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加增。我们看到 internet 现在有没有，你要知道知识，哎，我现在查一个资料最很方便，以前要到图书馆查，现在呢上网点一下就知道了。好，所以这个奥秘的事也是一样，但是隐藏被封住仍是被封住，那但是呢神把这些就是把它启示出来，那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真的是有很多奥秘的事，如果神真的是开启我们，我们会更清楚的明白，也许我们还是不可能知道说来的那天那个时辰，但是呢对于整个末世的意义，对他所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会更清楚。因为很多人看到末世的时候常常会搞不清楚，会混淆，但是如果你读了但以理书，然后又明白末世的意象，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就很笃定，人们会慌慌的惊慌，可是我们会怎么样挺身昂首，我们不怕，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末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概论，但以理书，希望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季能够被神开启，真正认识末世的事，真正明白但以理书。好，我们就讲到这里。